谢谢你，谢谢你继续来带领我们，带领这个平台，也不断的来兴起各样的环境，让我们知道我们里面的力量是何等何等的软弱，真的是献上感恩，谢谢你，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没想到等的时间再睁眼一看，过了很长时间了哟。觉得这个平台一分钟都是非常宝贵的啊。好，感谢主。我自己在这里等候的时候呢，我深深的感受到，就是昨天我自己讲了我自己的一个分享啊，就是这个野牛的性情啊，是很厉害的啊。那这个我在想就像是真的非常感恩吧，非常感恩，就是这个我看一下啊，是说主耶和华若不将奥秘指示他的仆人，众先知就一无所行。真的非常感恩，因为我们教会是一个接待先知的教会啊，领受先知的啊，就很通啊，感谢主。我自己呢，就是说，这个平台。这个平台啊，我在想我怎么样来对付我里面的这个性情，现在叫野牛，我以前就把它叫做巫术的灵啊，巫术的灵，因为这个东西在我们里面，就是我们有一个蒙蔽啊，就生命中很容易有一个蒙蔽，这就为什么神把这个启示录给我们。我觉得他在这个里面说的都非常好，就是这个经文也说的很好啊。这个经文就是怎么讲？刚才我在记了这个啊，就是要你要警醒啊，就是要警醒啊，在我们里面，因为我们这个平台。对我个人来讲，就是我们的开启是很多的，你可以一直活在开启的里面。其实这个平台我是分享了很多，你可以一直活在开启里面。这个开启的话呢，有没有改变？会有改变，但是不是本质性的改变，本质性的这个改变，就是有没有改变？有改变，也没有说一点改变都没有，那是不可能的啊。那么呢？你也不能停在这个地方，就像撒底教会讲的啊，你不要停在这个地方啊，要警醒啊。因为什么？神说你在我面前没有一样是完全的啊，所以没有一样，你要想想你是怎么领受的，怎么听见的，又要去遵守并且悔改啊。你一直要是说，大概就像我这一类的人，一直活在一个启示的里面。一直活在，但是没看到你生命有一点的改变啊，这样的人啊，然后一遇到任何事情，那都是别人的，不是自己的。这就为什么人不能活在蒙蔽里面，活在一直活在一个开启的里面。但是你这个也是有陷阱的啊，这个也是我平台一直在分享的啊。我在想我自己啊，那我自己的话呢，我也不能活在这个里面，所以我一遇到情况，首先是我自己有没有这个问题。一定要走这，我觉得我自己来说一定要走这条路，就是破碎的路，就是一粒麦子，这个时候你就要死啊，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就不能结果子啊，就结不出什么来，一粒麦子 那么呢，那首先你不管遇到什么样情况，首先你自己要去死啊！你不管遇到什么情况啊，我就觉得，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里面的蒙蔽是很深的啊。因为我自己也知道，就是包括讲到，就是说啊，借着这个启示录，还是启示录的3章啊，我就觉得我自己不能活在这个里面，这就为什么。很多的时候不要越过自己，我们很容易越过自己的。我们哪怕是再深的一个开启，你有一些悔改，但是没有带来一个生命很深的突破的话呢，神就要强烈的兴起一个环境来，这个环境是越来越强烈，越来越强烈，就是让你不要活在这个蒙蔽里面，让你怎么样警醒，要警醒，这就是。我昨天也提到，就40天的禁食啊，就是在我里面有一个很深的光照，还有一个在这之前也是有一个很深一个孤儿的灵怎么形成的，这些你都要去思想啊，你都要去思想啊。首先你要看到环境，你一再的强调行为出来的话呢，首先是要面对自己，所以不能越过我们自己啊。你首先千万不要因着环境，是环境在对你讲话，不是对别人讲话，是对我们自己在讲话啊，我们自己在讲话啊。我自己也是，就是说，因为我知道我自己很真实的光景啊。我记得前段时间神兴起一个环境来啊，哇，这个环境就说，哇，完全这个生命不能被碰。哎呀，我说怎么还是这样啊？哇，那个愤怒随时可以起来啊！我当时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就觉得在这样的环境，我就立刻伏下来，伏下来，然后来等候神。首先，我是不是这样的？因为这是神兴起的一个环境你一定要走这条路走这条路。后来环境一兴起来，哎，神就。开始在我的生命中也兴起一个环境，是在外面啊，不是在我们这个群体里面，就让我深深的知道我自己，哇，就是很容易被挑动这个肉体，就是这个野牛的这个性情，很容易被挑动。那这个一挑动以后呢，我就知道哇，我很回应，我很容易回应这个野牛，只要撞进来，只要碰到我了啊。就把我里面的所有的开启也好，带领也好，全部打碎，打碎我就真的在神的面前也这时候千万不要旁通千万不要旁通，你要想到那个人的灵性，那个人不要想想你自己你一定在这个里面要带来一个灵力的一个突破，一定要带来一个灵力的突破。我就觉得，我就开始来悔改，悔改。那悔改以后呢？哎，神又其实天天在兴起环境，夫妻像我们讲的夫妻关系啊、儿女关系啊、同工关系啊，我就来学会来顺服顺服。那么在这个顺服的里面的话呢，我就发现我没有能力，可以说一点能力都没有，真的没有一点能力，我没有，我就跟神说，神啊，我没有。我不可能正确去完全的顺服。我要是在你的面前，就像大卫王一样，我在你的面前，要是说没有一个跟你有一个真实的关系，在遇到任何环境没有，我说我是服不下来的。这个要很清楚，很清楚在这个整个平台的一个带领，特别是我这个亲历就很容易开启。对我来说，真的不是一个一开始我觉得人的生命就是说。你要等候神，你要跟神有一个真实的连接这个连接就很不容易被突破的哪怕你这个连接被突破了，你又有新的功课开始了就是那些等候神的有经历的，你也可以看到他生命没有一点的改变，也是这样的，也是一个陷阱，那是另外一个层面的陷阱了你又等候，你等候多长的时间你哪怕等候多长时间，你可以不用改。就像我们的后代啊，我的 我的后就是我的儿女也是一样，他也是遇到这样的事情。他说他遇到一个人，一直等候神多长多长时间，但是他的行为对他的儿女，就是说我就没有看到我妈妈有多少个改变的，还是那样啊，我已经很努力了，但是没有。所以这样的时候，你要学会爱，学会拥有，这是很基础的功课。对我们里面是一个很大的撞击，所以耶稣就说到你是怎么领受的，你是怎么听见的，你要怎么警醒？我在刚才，因为也是一些环境兴起来，我在想到耶稣他带的很多的门徒，他带了，他其实教导很多呀，那个什么八福啊，带的这些门徒后来最后是问出一个问题来，很好笑啊，我觉得很好。当时耶稣也遇到这样的难处，后来耶稣就说他的门徒就说，他附在他里面啊。后来那个他的门徒怎么说？怎么问？就是问耶稣啊，他说那你把父显给我看吧啊。耶稣就很惊讶，就说我就是在彰显父啊。呵呵，完全是活在蒙蔽里面啊，活在蒙蔽里面。那我们这个平台真的不光是启示也好，其实带领的也是一样，也很多，也是有旁通的啊。不然的话，这个平台我们怎么走得下去啊？怎么只是一个开启，只是一个教导啊？那我们的行为呢？我以前我在想哦，那我们七十二要落实啊。要很多很多的，不光是作业的落实，行为的落实啊，很多这个真的也是有旁通的。你做的再好，你答的再标准，你要是没有行为，没有一点点的每天的这个行道的见证的话呢，真的你要警醒，我几时领到，你也绝不能迟到。你也绝不能知道啊！为什么他要这样讲？其实神在我们的当中，他知道我们开眼睛啊，要把眼睛打开，还有几分穿白衣的，未曾被污染的啊，不然他不会来到我们的当中，借着这个平台来带领我们所以我们要真的开眼睛。要更多的真的要来，更多的来悔改，更多的要来悔改，在悔改的里面，我们里面要警醒要警醒不然的话，他几时临到你都不知道哇，你还在活在一个蒙蔽的里面都不清楚。求神来帮助我们，好不好？来帮助我们，主啊，谢谢你，求你继续在我们这个平台来掌权。我们在这里分享你的话语，分享你的带领，跟随约会。但是主啊，我们也要面对我们里面真实的光景，在这个真实的光景，我们带来突破我们带来突破，我们带来能力，带来这个欺凌在我们的里面，就是来预备这个平台，预备这个心腹，预备那几分还有穿白衣的感谢赞美。你也给我们应许，因为你绝不涂抹你绝不涂抹他们的名字，你也不可能来涂抹将教会的名字。再次献上感恩，奉耶稣基督的好，张红，我们抓紧时间，好不好？
真的，然后这次的
好像你的麦不太好，张红，你的麦不太好。声音很小，然后调一下是吧？好，那小红，
谢谢你的手呀，没有离开我们，也谢谢你呀，在我们可悔改的日子当中，要给我们时日，还让我们可以继续的来到你的面前来悔改，来继续的在你的面前可以来修正，也继续的在你的面前可以来借着欺凌可以来破碎我们自己。是的，神，我们感谢赞美你，为着你的带领，我们来谢谢你。我们也相信神，你不放弃我们，主，我们赞美你，祷告奉主的名。
哈利路亚，爸爸，谢谢你，谢谢你啊，怜悯我们，借着这个平台， 你真的是让我们看到我们不认识我们自己，我们真的不知道我们自己在一个什么样的光景里面。爸爸，求你打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到我们眼牛的心情，也看到我们那个瓷器的这个瓷器里背后隐藏的软弱和虚假的生命，让我们真的面对我们自己生命的光景，让我们愿意真的是打碎那些个，主动的打碎那些个瓷器，那些虚假的那种属灵，让我们真实的面对我们自己，在你面前，我们接受你的制作，爸爸帮给我们一个恩典，让我们不浪费每一个你制作我们的机会，让我们全心的信靠你，因为你要把最好的给我们，因为你爱我们。谢谢你，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阿门，哈利路亚，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凡你所疼爱的，主啊，你就责备管教。主啊，谢谢你在我们可以预备的日子里，你常常用你的话语，主啊，借着你的先知，主啊，要来显明我们里面的问题，主啊，让我们可以蒙光照，主啊，可以被你来对付。愿主用你的话语来继续来洁净我们，带领我们进入真理的实际当中。主啊，我们也为着我们常常就是能听但是我们不能行，在神面前来悔改。主啊，愿主用你的七灵要来装备，要来训练我们，使我们主啊真的不再做一个属灵的孩子，可以来熟练你仁义的道理。主啊，让我们的让我们可以将这个生命的道要来表明出来，就是可以把它行出来，使我们的属灵生命可以不断的成熟长大。感谢主，奉主名祷告，阿门。
阿门，哈利路亚。是的，神啊，我何等的感恩赞美你。主啊，谢谢你这样的来爱我们。主啊，你不断借着环境来显明我们的问题，但是神啊，我们也因着真的是很多的蒙蔽在这个自己的生命当中，有的时候都不能够明白你借着环境想要对我们说的话语。主啊，你就差遣你的先知来到我们的当中，把我们的真实显明出来。是的，神啊，我今天到你的面前再次来呼求你给我一个恩典。主啊，就是你要赐下一个聆听的耳，一个受教的心。主啊，真的就像那所说的，凡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主啊，以至于让我们当领受这样的责备和训诲的时候，主啊，我们不再旁通，主啊，我们也不再找理由和抵挡。主啊，让我们可以真实的伏在你大能的手下，来接受你圣灵的光照。主啊，以至于让我们帮助我们成为一个警醒的人。但是神啊，我们知道我们靠着自己我们胜不过一切，因为主只有你才可以做成这一切。主啊，唯愿你赐给孩子一个更加谦卑悔改的心，让我可以俯伏在你的面前，借着悔改不断的来呼求你的恩典和怜悯，借着你所赐下的七灵帮助我们从这个 A 点进到 Z 点当中。主啊，以及让我们的生命可以成为一个行道的人，可以来彰显你的人。主啊，我谢谢你，祷告奉主的名，阿们。
各位家人啊，各位心腹，各位王子公主，主内平安。刚才我们听到啊，圣母和行父代祷团的分享啊，这个回应和祷告啊，还是在接续昨天的分享啊，就是在继续啊。我觉得我们要特别的，就是说感谢神啊，就是说啊，我觉得就是说神啊，继续的在带领我们啊，我们要非常的敏感。啊，就是说要能够就是听见神对我们所说的话，然后呢有一个正确的回应。所以呢就是现在呢就是这两天嘛，恢复 YY 平台进入579年，恢复 YY 平台啊，就是说现在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刻啊，你就会看到在我们的 YY 平台里面隔那么久就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时刻，就是在调整这个方向，明确这个方向，因为我们有一个转折啊，这一个转折呢就是进入到5779年，有开了一系列的这一个就是特会，就是进入就是说踏进了，就是踏进了经历了这个秋季的耶和华节期。好，我们迈进了5779年呢，这个时候就会有一点这个方向的调整啊，所以呢我们在过去呢就是说隔那么久就会有一次的这个调整啊，我自己感受到这一次呢这个调整比较大一些啊，就是我可以说就是说这个周期比较大， 相当于过去的两年的 YY 平台算是一个周期，那么呢现在就是出现第二个周期，就是这个调整所以是比较大的。在这个过去的两年当中呢，都有一些小的调整，但是这个小的调整呢就是在同一个周期的里面啊，现在呢就是说就是开始了第二个周期，我的感觉就是说现在开始了第二个周期啊，是第一个周期的结束，第二个周期的开始。但是这个周期呢不是完全的螺，就是这个原地兜圈子，而是螺旋式在上升啊，这是螺旋式的上升。所以呢我们要很好的就是来把握这个方向啊。所以呢这个方向要怎么样来把握呢，就是要好好的就是回想啊，就是说这一个过去啊这一段时间啊神的带领啊，我们要细细的分享回想啊，特别是最近几天神给我们所说的话的重点在哪里，那么呢我们就可以在这里面辨认出这个神的带领啊，就可以来跟上神的步伐啊，这个很重要，特别是在转变的时候啊特别重要，因为就是一般的带领啊就是跟着走就是了，他朝着你同一个方向，但是在转折的时候呢他却不是的，要停下来要改变一个方向啊，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要特别的敏感啊，所以呢就是所以我就是我们就回顾啊，回顾一下这个进入五七七九年以来啊，就是说神首先借着这个三个秋季的耶和华节期啊，给我们非常的丰富啊，就是以这样的一个丰富啊，就是的一个三个耶和华的节期，秋季的节期，带我们进入了这个一个新的周期啊，也带领我们呢把第一个周期就是了结啊，就是第一个周期了结。那么呢为什么叫第一个周期了结呢，我个人觉得最能够总结第一个周期的就是三把钥匙啊，就是说你看你回顾我们的这一个第一个周期两年啊，两年多一点，两年的这个时间啊，前面后面都是有40天进食，那么呢这一个两个周期啊，又用这个好像一个三明治啊，这个40天进食的再开始作为结尾。所以呢就都是这个秋季的耶和华节期啊，开始也是秋季的耶和华节期，从吹角节开始，这个结束也是从这个秋季的耶和华节期啊，吹角节开始，然后到祝棚节啊，所以呢这样子一个周期非常的完整。这个周期里面呢他做了什么呢，主要是成为一粒落地的麦子，从一开始大家记得啊，就是借着一个异象啊，一个和猎人把这个狐狸跑到洞里面啊，那个狐狸就代表我们的这个老我，对吧，这个就是那就是成为一粒落地的麦子嘛，我们以不断的认罪啊，各种罪啊，老我的真相等等等等啊，实际上呢就是让我们成为一粒落地的麦子。后来呢经过一年多，后来我们就是进到5778年呢，就是什么就是就开始什么就是第二个钥匙，就是连于生命树啊，进入至圣所啊，这个实际上也就是从吹角节进到了这个赎罪日啊，然后呢这个也经过一年多啊，到结束到祝棚节，而且我们都清楚啊，我们要来领受神的麒麟啊，透过这个今年的秋季的耶和华节期和这个 Bob 跟我们先知跟我们开的特会啊，神的麒麟的特会，我们都领受了神的麒麟啊。这个领受的神的麒麟，神把这个神的麒麟都分赐给我们啊，当然个人啊领受的多少和实行的怎么样，这就是第二个循环啊，这就是进入到第二个循环啊。所以我们回顾一下呢，哎，从这个三把钥匙最能够理解，就是说第一个循环啊，神啊在我们当中干了什么，那么呢我们了解以后呢，那么我们也就会知道第二个循环神要这个怎么带领我们啊？我们的起点在哪里？那么呢，我们的起点就是什么？就是神的麒麟啊！我们领受了神的麒麟，这个就是起点，这个就是第二个阶段的这第二个循环的起点啊，就是我们领受了神的麒麟。 那么呢，那么第二个循环我们是怎么走呢？它并不会是并不会在完全原地踏步，完全就是重复这个过去的这个路，神不会这样子啊，神带领我们呢，他是螺旋式上升，不是会完全跟过去一样，不会的，神要带领我们啊，就是继续往前，但是这个往前呢，它具有这个这个螺旋的性质。那么呢，我看我们怎么了解神的新的带领呢？那么呢，我们就是说要看神啊对我们所说的这些话啊，神对我们所说的这些话是什么啊？我就看到啊，神呢就是说，他一方面啊，借助这个三个特会秋季的这个耶和华的节期啊，给我们丰富的供应啊，包括领受神的七灵啊，这个祝盆节的恩膏，这是一点。那第二点呢，就是透过 Bob 先知跟我们分享什么呢？分享这一个野牛进入瓷器店啊，那么呢，就是而且把一个经文给我们，就是启示录三章一节，启示录三章一节啊，所以呢，我们呢就是说，其实也包括这一个，包括这一个克莱尔的这一段话也非常的重要啊，就是第四卷啊7:3啊，我们昨天读的这一段话。其实啊，我觉得这一段话也非常的重要。那么呢，通过这一个这些呢，就是和我们的回应啊，大家的回应都非常重要。神都是对着对我们来说话，所以呢，这一个啊，我们就可以辨认啊，就是说神他下一步啊要怎么来带领我们啊。我觉得这个大家对这个野牛进入瓷器店的这个理解，是非常不错的，是非常不错的啊，就是合乎神的心意的，就是说基本上很摸神的心意摸得比较准啊，就是说啊，就是这个大家的回应都是很正确的，就是野牛进入瓷器店，就是大家都承认，就是说这个就是我们的光景啊，我们就是这个光景啊，就是这个野牛进入瓷器店啊，野牛呢主要就代表我们里面的肉体啊。这个血气啊，这个、情欲，还有这个老亚当的这个性情啊，模式老模式啊，就是这个野牛。这个瓷器店呢，就是我们的领受啊，我们的灵性的状态啊，就是说我们过去啊，就是说两年啊，有很多的瓷器啊，领受了很多，非常的漂亮啊，都不错啊，上好的瓷器，但是很容易破碎啊，就是说经不起野牛的这个碰撞。啊，所以呢，那么呢，我们想看到这个瓷器的时候，我们也讲到神的心意，他就是希望我们成为什么金银宝石，金银宝石。这个瓷器啊，就是还不算是金银宝石，神要我把我们下一阶段就是要把这个瓷器啊变成金银宝石啊，然后呢，这一个野牛要把它杀了啊，这个野牛杀了啊，把它横杀啊，就是这个就是下一阶段神要我们做的啊。所以呢，我们的 A 点就是野牛进入瓷器店啊，就是圣灵光照我们。那么我们的 Z 点是什么呢？我们的 Z 点就是把这个野牛给杀了啊，把它献祭，献为燔祭啊，把它烧掉啊。然后呢，这个瓷器呢，要变成这个金银宝石啊，要变成金银宝石。那么呢，这个就是我觉得我们对这个也这个这一个 Bob 的这个领受啊，这个意向是应该领受的还是很不错的啊。然后呢，神也透过这个 Bob 的这个经文啊，启示录三章第一节啊，其实呢，今天呢就是说啊，通过圣妈的分享，我自己感觉呢就是说，其实神是透过 Bob 跟我们分享第一节，其实他并没有要停留在这里，实际上神是透过这一个启示录三章一节来开启我们。实际上我的理解是，神是要借着这个这个给撒迪教会的这一封信，这总封信对我们说话啊，所以呢，我们要来领受啊这个撒迪啊教会这封信，要重新来领受 啊，当然我们已经有一些领受，现在还要继续的叫生啊，所以呢我们今天呢就要着重在一到三节啊，一到三节就是我们昨天啊也分享了第二节啊，我们前也包括在这里还有区长会上我们分享了第一节啊，然后呢昨天我们分享了第二节，今天呢我们要分享第三节，所以呢这个啊其实神对借助这个沙迪教会对我们说话啊，我们先目前啊就是领受到前面三节啊，领受到前面的三节，那么呢这个第三节呢就是说第一节就是说名存实亡，就是名存不名不副实啊，对不起，名不副实，就是这个是Bob我们领受的啊，这个我们接受了啊。第二节呢就是行为没有一样是完全的，这个就是第二节啊，就是我们名不副实的原因在于领受的多，行动的少，就是这是第二节，这是昨天我们领受的，今天呢我们就是领受第三节啊，就是说第三节就是指示我们呢，就是说下一步要怎么做。第三节就是什么呢？要回想你是怎样领受、怎样听见的啊。这个就是说，我们不要把过去两年多啊，其实是过去七年啊，我们所领受的、我们听见的，要回想，不要把它就过去了啊。你要想你行了多少啊？啊，多少成为了你的生命啊？啊，所以你如果行的很少，你不要让它过去，要回想，啊，这些领受的资源都是水啊，这个水都要变成酒啊，神要在我们生命当中要变成酒，所以我们要回想我们所领受的，不要把它就让它过去了啊，非常的宝贵啊，这些信息要好好的回想，要把它，然后呢，就是怎么样呢？要不仅是要回想啊，就而且要遵守。就是要来遵守啊，我们过去就是说领受的多遵守的少，现在就是什么呀，要来遵守啊，要来回想，要来遵守，还要悔改啊，还要警醒啊，就是说这三个字，我就今天就是三个字，回想。回想什么呢？回想我们过去所领受的啊，包括这个三个耶和华的节期，秋季的节期啊，大家很多人都说哎呦我们领受的很多，还没有消化。啊，怎么消化呢？就是回想，要回想啊！我们过去七年其实领受的很多 ，YY 平台过去两年领受的很多啊！我们要回想啊，就是过去我们布置的作业你做了没有啊？你要去回想啊！过去那些录音，你要去回想，你要再去听一听啊！所以呢，这神感动你，你要去回想，回想呢还要遵守啊！你过去没有去。你没有去遵守啊，你听到一下就过去了，现在你要来遵守啊，又要遵守，回想以后就遵守啊，所以呢遵守还要悔改啊，就是警醒，要保持一个悔改和警醒，这就是我们在这个新的这一个周期啊，就是说我们要保持一个这个悔改和警醒的态度啊，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一个克莱尔的这一段话呢啊，我们昨天读了，就是要好好的去读，这是对我们说话的啊啊不要期待马上赢得胜利，即刻取得成就，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不要期待，我们过去就期待嘛，三把钥匙对吧？第三把就是这个就是神的器灵对吧？啊，现在呢，这个我们进入了这个秋季的耶和华节期啊，我们开了神的器灵特会，我们参加了聚本节，所以我们也领受了神的器灵。哎，怎么样？我们就期待一个突飞猛进啊，突然就变了，就被改变了啊，就变成第三类得胜者了啊，第一支军队了。但是我们很失望，我们发现我们领受了神的器灵。没什么，看一看周围还是差不多跟以前啊。那么呢，我们要知道，我们领受七灵是对的，有渴望是对的，但是不要期待你领受成的七灵啊，一切就完成了。No， 没有，为什么？我们还在中间啊，我们还在预备的时间。虽然过去的七年我们都抓紧了预备，但是现在灾难七年大灾还没来啊，耶稣也还没有再来。我们还在这个训练的期间啊，我们可以说是一个中考啊， 我们这个是一个中考啊，不是最后的考试啊，所以呢，就是你要调整你的期待，你不要以为结束了啊，七年的丰年完成了啊，你要知道这是一个中考，所以呢，还不是最期末的考试啊，这是中间的考试，所以你不要啊期待，哎，为什么没有到看我们所想象的那个事情发生呢？啊，所以呢，我们要还是我们的工作需要长期的努力和不懈的付出啊。我们还刚刚开始第二个阶段，第二个阶段就是要行道啊。这个第一个阶段就是什么？听道啊，悟道啊，这是第一个阶段。第二个阶段重点在行道，当然我们也还是要听道悟道，但是重点要在行道。啊，所以我们的工作需要长期的努力和不懈的付出啊，为什么要行道啊？啊，我们要行道，所以呢，每一次的努力都会使你更靠近梦想，就是每一次的行道都会使我们更加的提升啊，更加的就是竭尽得胜啊。这个有的人呢，因困难和障碍灰心沮丧啊，但我与你们同在，突破在望，要坚持到底。所以我们已经走过了这个第一个循环，感谢神，我们进到第二个周期啊，突破在望啊，要坚持到底啊。我们在过去的这一段过去的这一个周期里面，我们已经走过来，不容易啊，留下来的都不容易啊啊，多少的人走到中途的掉队的，多少中途掉队的啊，但是留下来的是非常不容易的，突破在望啊。要坚持到底，而且呢，耶稣他应许我们，我与你们同在，看见没有？这个就是神给我们的应许啊！你们有些人已经取得了进步，只是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快啊！所以呢，你们要明白，你们并不是过去的两年完全没有进步，其实你们已经有了进步，只是呢，还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快啊！这个环境还没有完全挪去，对吧？这个问题还是。这个时不时的发生，这个野牛呢时不时的要窜进来啊，显露一下啊，这个但是你不要灰心啊，你要请你们祈求洞察和忍耐和洞察力啊，就是说要明确将来事工的方向，就是新的周期里面啊，神是怎么带领我们，我们要寻求这个新的方向，我们就知道在新的一轮的周期里面神会怎么样带领我们。所以呢，这个以及如何通过你的服事拓展我的国度，就是神不仅是在新的这个周期里面，神不只是要提升我们个人要进到得胜者的行列，而且神要使用我们推广到国度啊，这个是神的心意。所以呢，千万不要迷失旅途的方向和目标，特别是尤其是在这个时候啊，要讲很清楚，在新的周期里面啊，神给我们的带领是什么啊？我相信。就是说三把钥匙还是三把钥匙，但是我们对使用如何使用这三把钥匙啊，就是不一样的。而且呢，我们很明显的，我自己感受到这个跟这个第一个周期不同的地方是，第一个周期是以成为一粒麦落地的麦子为开始啊，前面一个大很长的一个阶段都是成为一粒落地的麦子，然后第二个阶段进到这个住在基督里，最后结尾的时候是领受七灵。所以呢，神的七灵实际上在整个第一阶段没有起很大的作用，只是到最后结束的时候我们才领受到，这个是第一阶段的特点，重点还是在成为一粒落地的麦子，对吧？那么呢，第二阶段很明显的不同在哪里呢？就是一开始就是神的七灵，是从神的七灵作为开始，作为起点。OK， 所以我们还是要去成为一粒，继续成为一粒落地的麦子，继续要这个住在基督里面。但是我们跟第一阶段不同嘛，我们有神的七灵在我们的里面，帮助我们来完成怎么样成为一粒落地的麦子，更深的落在地里死了，这结出更多的籽粒来，而且更深的进入至圣所，连于生命树啊。所以呢，哎，你就看到这个虽然是。还是三把钥匙啊，但是确实是有很大的不一样的，你知道吗？啊，一个是以领受神的七灵作为结尾，一个是领受神的七灵作为开始，你看到这个区别了没有？啊，这个区别可大了。 啊，而且呢重点不同，重点在哪里呢？神的启示帮助我们行道啊，他的重点要帮助我们行道啊，他的目的是要把我们带领成为第三类得胜者，第一支的行徒军队，这个目标是没有改变的啊，神也很清楚的啊告诉了我们的这个目标啊，所以呢在18年神把这些啊目标都向我们显明了，恢复神的形象，真儿子心腹的身份，祭司和君王的职分啊，这个第三类得胜者啊，第一支的军队啊，等等等等，这个目标已经很清楚了，这是我们的 Z 点啊，这是耶稣基督已经完成的，他在十字架上已经完成了啊，但是神要让我们看见我们的 A 点，我们的 A 点是什么呢？我们的 A 点是什么？是野牛进入仔细殿，这就是我们的 A 点啊，就是什么呢？我们的那个里面的那个肉体老我模式还是在那里的，就像野牛一样啊，一找一个机会他又跑进来了啊，门只要稍微开一开，有一个顾客出境，这个野牛迅就钻进来了，钻到瓷器店来了啊，然后这个瓷器就是我们过去所领受的啊，我们领受很多啊，都非常好，非常漂亮，但是很可惜呢，没有行道。只有行道，这个瓷器就变成金银宝石啊，就是这个金银宝石就是我们将来的奖赏啊，的奖赏啊，但是呢我们现在是瓷器啊，什么瓷器给我们，如果我们能够行道，这个瓷器要变成金银宝石啊，所以呢这个就是神啊他要带领我们的啊，我自己就想到什么呢，想到他这个在这个新的循环里面是什么呢，我就想到在前一个循环啊，前一个阶段，神把我们从老底嘉教会带领到非老底非的教会啊，这个老底嘉教会，我们原来的冠军就是老底嘉教会，你知道吗？不冷又不热啊，就是老底嘉的教会啊啊，所以呢，但是经过第一个循环啊，神把我们带到非老底非的教会啊，这个非老底会这两个教会的呼召都是非常高的啊，都是心腹的呼召啊啊。所以呢这一个非老铁会的教会还是灾前被提的教会啊，非老铁会教会是唯一得到灾前被提的这个应许的这个教会啊，神这是第一阶段，神把我们从老底教会带到这一个非老铁会的教会啊，那么呢这个第二阶段呢，在新的阶段啊的起点是什么呢？第七点是撒底教会啊，不是老底嘉教会了，是撒底嘉会啊，所以我们现在就不要认为啊，这个我们不要把这一个神的话语把它僵化了啊，僵化了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只能是一个教会，而且我们是哪一个教会就一直都是哪一个教会，不要这样想啊，神是透过这些经文对我们说话啊，就是让我们明白我们现在的光景是什么样子。它不是一成不变，是个僵化的，不要这样理解啊。所以呢，神把我们从老底嘉教会啊，在第一个阶段呢，从老底嘉教会作为起点，然后把我们带到非老铁会的教会作为终点啊。所以呢，在第二个循环呢，我们的起点是撒底教会啊，所以我们要看到我们的起点，但是我们的终点是什么呢？我们可以说我们的终点我们还不知道，你只能够说神还没有开启出来，你还没有实现。啊，所以要等到这个另外一个循环结束的时候，我们才知道我们是什么教会啊。如果我们可以猜测啊，我们很可能就是说回应了神的正确啊，神在我们的这带领啊，我们第二个循环的这个终点又是非老铁会的教会，我们就进入灾前被提，这是完全可能的，是最理想的，对不对啊？这个非老铁会教会是七个教会当中最高的，所以我们最好的就是什么？第二个循环的这一个目标也是非老铁会教会，但是我们不能够预先啊，不能预先就是下结论，因为还要看我们怎么回应的好不好啊？我们有没有行道啊？我们有没有这个回响啊？我们有没有悔改啊？我们有没有警醒啊？啊，如果我们都回应了。啊，我相信我们的第二个终点又是非老铁会的教会啊，但是如果我们回应的不好，很可能我们会陷落，会掉落的啊。这个，但是我们不讲那样的话，我们相信啊，第二个目标，我们再次进到非老铁会的教会啊。所以呢，而且呢，我看到 神的带领啊，就是说在第一个循环里面，神做了两件最主要的工作。第一件，显明我们的 A 点，然后看见我们老我的真相，老我的本质啊，就是罪的的本质，罪的真相啊，就是这个是这个第一个阶段的第一个重点。第二个重点呢，就是显明罪点，就是把第三类得胜者啊，就是被提的这个瞻前被提啊，这个恢复神的形象啊，真儿子心腹啊，麦基洗德等次的祭祀等等，把这个这一点跟我们分享，跟我们开启啊。第一个，我觉得第一个阶段最两大的这个领受，第一就是对罪，对这个A 点看得非常的清楚，这是前所未有，以前从来没有啊。我自己这样说吧，就是啊，刘爸就是说非常的谦卑，他过去常常的问我啊，周牧师，周牧师，我还有什么问题没有啊？就可以带领我下一步应该怎么做啊？我总是说，我看不出你任何问题，我觉得你非常好了。我是不是敷衍啊？不是，我是真的看不出任何问题来，我觉得非常好了。为什么？因为我那时候心目当中的榜样就是大儿子，大儿子就是我的榜样。就是我要带领的，我要把所有的人都训练成为大儿子。所以呢，我觉得刘牧师那时候已经是我的理想的人物了，所以没有什么可以再带领的啊。那就是说明我们的盲点，根本就看不出自己的 A 点是什么。所以直到这个经过了一年多 YY 平台，我们才回到看出了大儿子的问题，然后我们才恍然大悟，哦，这不是我们的目标。大儿子可能比小儿子有一点优点，他就待在家里没有出去呗，然后他就特别的委身啊，奉献啊，服侍啊，也顺服啊，嗯，但是我们就了解了，哦，这个大儿子还也是一个孤儿，他是孤儿的另外一种形态啊，我们就知道，哦，这个是我们的 A 点，这是非常真实的这个领受，然后就是这个 Z 点啊，这一点在这个2018年啊，神开启三类得胜者。第三类的得胜者，哇，就是这个信息开启出来，然后神啊，就是说不断的就是把恢复神的形象，真儿子心腹，埃及的等次祭司，这个真的开启，就是这一点都向我们显明了，对吧？啊，那么在新的这个循环，新的这个季节里面，阶段里面，神要做的什么事啊？啊，我相信重点就是要依靠神的七灵。把我们的 A 点带到 Z 点，阿们，我的分享就到这里。
阿们，谢谢神透过幸福带导团和周牧师的教导，跟我们再一次进入到第二阶段，有一个厘清。我觉得周爸的这个分享跟我们有一个厘清，有一个就是这么多的信息，这么多的信息信息 pieces， 这样的一个信息碎片，我们怎么来诠释它，怎么来组合它，就是说怎么来诠释导引一个方向，这个是需要特别的神的一个带领也是神特别给周爸的这样的一个领导带领出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很感恩。那我刚才呢就听周爸讲的这个第一阶段第二阶段呢，就是他讲到了第一阶段是我们是从老底嘉教会起点，然后呢菲拉铁菲教会为终点，这是第一阶段。那我想呢这个第二阶段呢就是从萨迪教会为起点，那进入到终点是什么呢，我们不知道，我刚才也在想这个问题。那终点可能是真儿子心腹，还是第三类得胜者，反正我们领受的这一点都可以往里放，或者是要是一个完全的教会或者是一个就是初代教会总的来讲就是菲拉铁菲教会都是可能。那我理解呢，我自己扪心自问，我看看我自己看看我们这个群体，因为群体也是我们自己，所以呢我们就很诚实的来在神的面前来做一个什么呢评判，或者做一个就是一个考核，或者是有一个总结，就是我总结好像对我们第一阶段的总结呢是什么呢，我感觉第一阶段呢就是从老底嘉起点进入菲拉铁菲终点，最后的评分是多少呢，就是我的感动哈，就是这个是不一定完全正确，就是 Bob 先知启示的启示录3章1节， 那就这个评分成绩很不好哎，这个就是因为菲拉铁菲它实际上是给我们的是一个终点，但是呢，就是说神就是拿菲拉铁菲这个教会的标准来比较我们的现状，那就是什么呢？就是名不副实。那这个呢，这个听起来很不乐观，啊，也不是个好分，也不是个好结果，这是我的理解哈。那这个呢，大家也不要灰心，他不灰心在哪儿呢？因为这不是永恒结局，它是对我们第一阶段，就是我们达成菲拉铁菲这个标准，在第一阶段做一个评分，就是名不副实，那就是说我们并没有达到菲拉铁菲的标准，这是第一阶段的结果。那但是呢，这个并不是说我们第一它不是永恒的结局，并不是说我们加教会这一批人永远就是一个啊撒迪教会的样子啊，就是名不副实。他神只是告诉我们，你们是灰飞拉铁飞的呼召，你们现在第一阶段结束之后是名不副实的。这其实也可以理解啊，为什么这样理解讲呢？就是神要指出我们现在的状况，那下一阶段第二阶段其实就是在完成一个什么事情呢？就是完成名副其实。我感觉呢，可能第二阶段的目标还是菲拉铁菲啊，那这是我自己的想法哈，就是他可能菲拉铁菲这个目标还是没变，但是呢，中有一个期中考试，期中考试呢，啊，告诉我们你们还没达标，啊，名不副实，还没达到菲拉铁菲的标准，那下面第二阶段就从这个没达标开始，然后继续朝着这一个目标前进，那就是。期中考试没达标，那不代表期末考试不达标啊。那但是呢，有一个很好很好的一个恩典，就是什么呢？从期中考试之后，人有一个新的元素进来了啊，不是三把钥匙吗？也就是说，我们第一阶段的啊学习呢，只有两把钥匙，人是通过两把钥匙带领我们前面的啊这一个第一学期。第二学期呢，他其实还是要把第一学期的那个两把钥匙继续使用，但是神加了一把，就是完全了，把第三把钥匙配上来了，就是神的七灵。那就如同这有点如同啊，这个比喻不知道恰不恰当哈。第一阶段呢，好像如同一个旧约啊，第二阶段呢，如同一个新约。啊，旧约呢，他提出了那个神的标准、律法都提出来了啊，这个标准呢，该怎么做都是很清晰的，都有了。但是呢，他没有圣灵，他没有一个遵行这些律法的一个动力和力量、能力。标准有的，能力没有。那这个呢，就是新约。为什么要新约呢？就是因为旧约它有这些，旧约有这些的啊。没有新约这么样的一个完整，所以旧约神其实是知道的，他知道你只是在旧约阶段，你肯定行不出来。所以因为旧约本来就不是神的终点，他其实是到了新约，神才把这一个行道的能力释放出来。行道的能力就是圣灵的工作，也包括耶稣在十字架上成就的救赎的工作，这两方的工作加起来，他才可以行得出来，把旧约行出来。那我想呢，现在我们加恩教会其实是一个什么状态呢？前一阶段如同把旧约啊过完了啊，现在已经从旧约跨入新约了。新约的特点就是它不仅有这些标准，有 Z 点，它也不仅让我们了解我们的 A 点，但是从 A 点到 Z 点怎么去呢？难道我们就是靠着自己的努力吗？难道就是我们靠着刻苦己心吗？所以呢，就跟我们有一个新的动力，就是一个圣灵的工作。所以呢，就如同那个神的七灵，是吧？神的七灵的工作，就如同新约当中的圣灵的工作。所以呢，其实这个也不需要悲观。虽然我们第一阶段好像期中考试啊，最后一个答卷评分名不副实啊，那其实就是没满分嘛，就是没有满分，意思就是没有满分。那这个很正常啊。所以呢，我们也第一，我们不要我们不要无罪感；第二呢，不要过度的罪疚感。这个其实要取这样的一个正常心态。无罪感的人其实就是不知道自己的状态 啊，就是还不知道自己没达标，还觉得自己达了标，这个叫无罪感。那罪疚感的人呢，过度的罪疚感的人呢，定罪感的人呢，他也有个错误，他觉得哇，那我们学了半天，学了两年都没有及格，达成一个名不符实，那这条路肯定走不行了，不行了，这条路太难走了，我们花这么长时间两年，最后搞一个名不符实，那看的样子这个路是走不通的。我过去有这种想法，我也前一段时间我也在想这个问题，我发现可以诚实的讲，我感觉我们好像没有人达成灾前备题的条件，那个标准，我是自己闷声的，闷的自己心里这样想，我没敢在外面去分享这种分享，因为打击一大片，我而且又不是从，也不见得是神的标准，所以我不敢分享这一点。但是我自己在反思，在观察，在我自己看我自己，我发现好像我们当中没有人达到了灾前备题的条件。我甚至认为一个都没有，那我这个不敢，不知道啊，这个只是一个参考哈。那现在我觉得神也其实印证了，就是名不符实，所以那个，所以他这个确实是啊，就是这个样子的。那我们名不符实，那有什么怕那个的呢？这个就是我们的 A 点。那我们了解的这一点，其实也有 A 点。那神感谢神，那我们过去怎么从我们未来怎么从 A 点达成这一点呢？那我们过去知道从 A 到 Z 不是钓鱼吗？是采用钓鱼的原则吗？是站在 Z 点的根基上，然后靠着圣灵，不也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就是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就是站 Z 点，然后靠着圣灵，其实就是靠七灵，然后把鱼从 A 点拉到 Z 点，其实就是现在这个第二阶段，就是把这一个新的元素加进来了。所以我们在第二阶段这个期中考试的时候，期末考试的时候，那个时候期望我们成为名副其实的教会，成为一个满分的教会啊。所以中间没有达成名副其实而成为一个名不副实，这也是可以很好的理解的啊，这个是可以理，当然也不是借口啊解脱，但是呢我们也给自己不要过度的定罪，我们就是按照刚才周爸讲的，按照启示录三章第三节，按照这个过程走下一阶段，然后靠着神的七灵来做什么呢？靠着神的七灵就是来做回想、遵守、悔改，这是第三节跟我们的啊策略，这也算神的七灵跟我们的策略的灵。感谢赞美主。好，我就分享这些，谢谢大家。
请刘爸继续，我今天不分享了，谢谢。
好，感谢主，非常感恩听到周爸、孙爸的这样的很有激情的这样的分享，真的我们就有信心啊，就有盼望啊。首先我呢听了以后，我也意识到神很爱我们，他借着这个吹角节，把我们带到了一个这样的一个耶和华的这种这个。节期里面不光让我们明白了这个节期的真理啊，是与救恩有关啊，让我们有这方面的一个开启啊。他更爱我们的是他知道我们现在的光景啊，我老是在想他拣选我们了，他不会拣选错的，他更知道我们的真实情况，所以说他就差派他的仆人鲍勃先知夫妻啊，不是今年头一次来到我们当中，我老在想这个事情，在七年前就来到我们当中啊，借着他们我们的就转型来对末世这个信息进入啊末世的信息，所以他今天有这样的开启，我呢更深的意识到真的神爱我们啊，不是突然间来一个先知讲到我们的光景。鲍勃七年前来啊，到今天他有这样的领受，我就是最深的意识到神与我们同在，圣灵在带领着迦恩教会的每一步啊，所以他指出我们的问题，用这样很严厉的话啊，又周爸又有这样的一个解释，我们弟兄姐妹的分享都非常领受，都非常感恩。没有太是我们知道我们的光景，但是我们更加的还是被看到神的爱， 还是被在激励。我们知道我们太像公野牛了，我们每个人分享到这一步真的没有任何的辩解，我们能说出来各种各样的野牛的这种性情啊。另外呢，更深的是呢，让我们看到我们的生命像花瓶一样很好看，正像这句话就是名不其实，我们非常的认可这句话。但是更主要的是神爱我们来指出我们的光景啊。那呢，我们今天我想都愿意从心里来接受啊，就是昨天周爸所分享的，我们怎么来带出我们的行应、行动和回应啊？这个回应一定要带有行动的，我相信神会带领我们。今天又有这样的给我们开启，神前两年带领我们啊，走过了一个阶段，接着两年走过一个阶段啊，这个是属于第二个阶段。这第二阶段呢，我们有盼望的是什么呢？我想主，我想弟兄姐妹都听到了这一点啊，是借着七灵的特会啊，我们带着这样七灵的领受这样的恩膏，现在还没看到能力，我想很快就能带着这样的恩膏进到以后这个得胜者的这个行列里。虽然我们刚才孙爸再三讲，我们这次失败了，我们这次我们考试没及格也好，还是考试考得不好也好，但是我们还有机会。这个机会不同的是，让我们有信心盼望的是，我们是在一个七灵的能力和恩膏里，神带领我们下一步啊。那我们下一步是什么？那我们确实可能当中要有很多的患难受苦，这也有可能啊，但这也是在神的这个能力里边，耶和华的灵力里面来带领我们。所以我们真的听到牧者的分享，我们真的非常感恩。好，我就分享这些。
好，感谢主，谢谢各位牧者的分享。我想这个阶段真的是很不一样。那么在这个阶段，就是过年的这个新年的这个阶段，和特别周爸提出来说点出来说对于晨祷平台的带领，对于我们的一直跟随的弟兄姐妹的这个生命的这个阶段来说呢，是开始了就结束了前面一个阶段，进入了下面一个阶段。所以那周爸他是就是从灵性的这个层面和这个就是很完备的层面给我们讲解这几个阶段的这个特点。那么我们每个人可能不一定你能这么清晰的去把它总结出来看出来或者是能够去表述出来。但是当这个总结神开启在我们中间的时候，我想让我们来对照自己现在生命中的一些的经历，或者是一些现在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或者说你的回应不管是成功的还是失败的，是得胜的还是软弱的，你就可以看到你是不是就是说就是所讲的在你身上是不是一个事实。你也可以看到第一个阶段之后你的生命状况怎么样，因为这个事情一来一出来一创击你你就可以能够看出来。那么我们的生命的状况怎么样，就是你的生命的自动反应怎么样。那么我们也可以对照着周爸所讲的这个生命的阶段上面一个阶段的总结是不是在你身上有这样的一些烙印，下面一个阶段的这个方向和带领是不是你自己也同步感受很有需要，就是你的方向和你的这个需要。那我自己也是特别觉得这段时间发生的每一件事情就是都是要值得我们停下来去来思索就是不在于事情的大小，在于这个事情反映你生命的这个状况如果你能够把你的生命的状况和神透过教会的带领能够 match 起来的话，你就能够很清晰的看到这个神在教会带领，就是在我们身上带领的这个线是一样的。那昨天呢，我们家里发生了一个也是一个小的事情，我也是在这个事情中间看来观察我自己的生命因为最近都在这个总结的这个阶段里面我们家庭呢，因为斌哥他去到外地一段的时间比较长的一段时间。那这段时间以前这之间呢，就是家庭集团就 停止了，停止了呢，现在回来呢就是一个恢复，我们在新年的期间就有个恢复，就第一次恢复嘛，大家都很兴奋，所以昨天在讲，特别跟孩子们讲到利未记二十三章，讲到献祭的问题。啊，不是，对不起，不是献祭，是那个耶和华的节气啊，讲到七个节气，孩子们要求跟我们同步来学习。讲到这个节气呢，中间呢就是讲完了以后呢，就是中间有一些就是讲到我忘了是哪个节气了，就是说这个你收庄稼的时候不要把它都收满，要留一些地角给穷人啊。那因为我前一段时间刚好是在这个层面呢有一些的想法，有一些的感动啊，我就想既然讲到这个话题，我就很兴奋啊，就分享了一些我的感动啊，分享了我想做的一些事情啊，一些的感动啊。那么我真的很兴奋的在讲的时候呢，丁哥就说你不要讲了，你已经离题很远了，你现在要回到主题上面来，不要讲你那些事情了。哎，我当时一下，因为他的口气很有比较那个粗暴，而且就是一下我正在讲他就打断，而且很粗暴的，就是停住了。当时孩子们得有感觉，都觉得很尴尬啊，因为我正在讲得很兴奋，那就停住，那停住，哎，那我就停住了。听出了呢，他就回到这个节气啊是怎样，就是又接着讲这个主题。哎，我的第一反应就是说，哎，我其实也没有跑题，我是把这个节气有一个应用嘛。而且第二，我就是觉得，哎，怎么这样不尊重啊？这样其实我们是在家庭祭坛，你这个态度就是很不尊重，所以我当时就不讲话了。但是不讲话的这个中间，因为他们都还在继续这个内容，我不讲话了，我就说主啊，我要赶快对付一下我里面的这个状况哈，因为我觉得就是确实是被冒犯哈，不被尊重，感觉很不舒服。那我就就是我说主啊，我这个不被尊重的这个就是这种不好的这个感受，我当时其实第一感受我就想，哎呀，我就离开这里了。这个那我就不要参加了，这个就是心里有些就是难过啊。那但是呢，神就光照，这也是这两年确实是神的这个一直的带领，落地的麦子住在基督里，就在我们里面确实成为一个生命的一个反应。我就说主啊，我要赶快对付我的问题，这个被冒犯的这个东西要被治死定死啊，就是这个自己要求就是要被尊重的这种要被定死啊，我要把我里面的这个不好的这个就是这个感受的这个背后的这个原因啊，就是要来对付他，要赶快来对付啊。那神就给我一个话，就是说主耶稣他就是被藐视的，你为什么一定要被尊重呢？你就是就算对方藐视或者说轻看你的这个事情或者是怎样，这就是神对你的试验。所以我就快快的把这个感受去把他这个定死，我就赶快回到主里面，我说主啊，我就是真的是。就是来要到你的跟前来，不管是蒙光照也好，还是要来跟神来赶快来连接哈，就是这样的一个同在，就是今天他是这个什么是一个什么原因，神要我学什么功课，那你在我的里面那因为他们都在进行哈，没有人打扰我，他们也没有可能没有太在意我，就是比较就是安静啊，就是我就觉得神在跟我讲话，讲一些事情神在就是我在跟主的这个连接哈，这个里面我自己的里面就调整以后，就我就从神那里领受到了一些东西，我刚才讲话的一些的语气也好啊，或者是这种态度也好，或者说是不是合这个时机啊，或者是等等这些就是跟神有一个很好的这样的一个交通很快的一个交通。那我的里面就感动，我说我要跟要跟兵哥来交通一下这个事情就是因为我感受到我们的这个家庭祭坛呢，就是内容是一方面，再一个夫妻要合一要这样的那我说主啊，但是我担心我要交通的时候呢，如果我的里面还有东西就是里面带着情绪是不行的，所以我要完全的洁净。第二呢，如果没有神的恩膏是不行的，没有恩膏就算讲的对可能也没有效果，所以我要呼求神的麒麟我说首先要有这个敬畏神的灵，我敬畏神我也就敬重我的丈夫，那么我讲出去的话，我在一个敬重的态度中间，这个灵跟灵相碰才能够有好的这个效果就是所以求神一直来制作。那么当他们就是家庭祭坛结束以后，我的里面我觉得真的是被神完全的充满不仅刚才的那个感受就是已经 被就是说已经过去对付了，而且被神的这个灵来充满啊，所以带这个叫谦卑吧，也带这个顺服啊，也带这个这样的神同在的这样的啊。后来结束以后，我就跟严彬单独的有一点的啊沟通啊，这个沟通呢就效果就非常的好。那这个非我那我就感受就是说，我们在前面一个阶段所学的，在我们的这个这些都是小的事情上面，但是也自动的反映出来，就是你的第一反应就是一个就是我们不是很完全的，因为我们里面还是会感受到这样的不好的这样的感受，或者是这个好像有这个野牛的存在，但是这个野牛确实它已经被很大的程度的这样的被认出来和被就是抓住哈，被制服哈，就是说那个但是里面的这个瓷器就是属神的这个性情呢，神正在把它炼成没有那么脆弱，所以这个我觉得我们的反应的里面呢，就是我们所有的这些事情，当我们每个人遇到事，你要看看你的反应里面有没有这个落地的麦子的反应，就是说你的老我在这个里面是怎么样在彰显，你怎么样快快的来对付他啊？他虽然冒头，但是不要让他做王，或者是说他去任意就是一直发展，要来快快的来认出他和定死他，有没有落地的麦子的反应？第二，你有没有住在基督里的这个习惯啊？就是你能够很快的回转，立刻的转到主里面来跟他交通，来得着，来求问和这样的一个关系也好，情感也好，你的情绪也好，受伤等等，你能够在住在基督里的习惯的里面，让你很快的来恢复神同在的这样的一个平安一个甜美一个稳定哈等等吧，住在基督里。那么我们有没有开始学习要依靠神的七灵去来面对和处理这些事情和问题？当你处理了自己的生命，当你跟主恢复了这个关系，哪怕是一瞬间的这个失落哈，你那么。有没有来呼求神的七灵来帮助你去解决，能不能看到效果？所以我觉得第一个阶段的检验，我们是有很初步的这个成效，我们没有达成最高的目标，但是我们已经的生命的反应已经这三样都在我们身上有了烙印，有了习惯，而且开始有了这个效果，而且我们也开始学习来依靠七灵。但是我就再一次的感受到，我们依靠七灵必须是在落地的麦子和住在基督的基础上面。如果我的前两步不对付，我们直接呼求神的七灵来帮助我解决这个目前的情况，那不是神的心意。所以我觉得周爸讲的非常的对，我们下一个阶段依然只是这三个的循环，但是更深更成熟的基础上面来依靠神的七灵，继续的来做落地的麦子，继续更深的住在基督里，来将这个野牛它不横冲直撞了，但是也要把它完全的致死，让这个瓷器都能够变成金银宝石的工作。好，就分享这些，谢谢。
好，谢谢牧者的分享啊，特别是就是蓉蓉姐姐分享的啊，我觉得她分享的也是我刚才听到牧者的这些带领的感受。我还是那句话，就是你要落到实处，这三把钥匙，那你在这个实处的当中你怎么来运作呢？第一就是说，神会兴起一些环境，这个环境让你不要再旁通了啊，不要想到这个环境怎么还没改变呢，那是因为你要改变，那就是你要死一粒麦子啊，你要死亡。那我自己运作这三把钥匙，就是第一，我遇到任何的事情，我就首先是我自己的感受是什么，这个感觉是要死，这就是野牛。那这个野牛被造出来以后你怎么样啊，你要住在基督里啊，你要被去光照，你要求圣灵的带领，然后就怎么办呢？当然我觉得我的运作方式的话，等候神以后就被开启了，一开启我就发现我有行道的能力，就有这个行道。当然现在就是这个圣灵充满，可能是不是改成七灵了啊，就是来等候神的七灵的带领，因为它是一个完全的整数啊，那就带着就是把这个就说的更具体了啊，就是要来求这位七灵啊，来预备我们怎么样来对付这个瓷器店，对付这个野牛的性情啊。我觉得首先第一步就是死，你死了没有？你遇到任何环境，你还是那个血气哇冲天，那个愤怒啊就憋不住啊，但是那你就回家去死啊，你回家自己去，然后你就住在基督里，怎么样把这个东西把它杀死啊？求神来继续来帮助我们，谢谢，再一次谢谢牧者的带领，真的是。